弟兄姐妹平安，累不累？累不累？累不累？我听起来蛮累的。我们下午要来看《约翰福音》第九章。我们这次四堂，第一堂我们用诗篇的第一篇啊来分享两条路。两种生命，两种属上帝和属，就是义人和罪人的会。啊，早上我们一堂，我们是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，我们来纵观建造教会的一个全貌。因为在座你们有的都很年轻，但是建造教会呢，跟建造自己，真的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它是一生的事业。你们才起头，所以有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将来会是什么样子，但是你。不知道将来是什么样子，那你又怎么知道你自己原来的选择会是什么样子？所以要信靠主，把自己交在福音荣耀的大能之中。今天第三堂，我们来看《约翰福音》第九章。《约翰福音》第九章，这是我在你们当中。在很多年前，我分享过一次，这一章圣经讲到一个瞎眼的，生来是瞎眼的，耶稣让他看见，这是一个神迹，毫无疑义。所以这一段经文从看不见到看见，我想。大家都知道的一件事情，可是呢，如果我们仔细来读第九章的第二节，当耶稣看见一个生来是瞎眼的门徒，问耶稣说："拉比，这人生来是瞎眼的，是谁犯了罪？是这人呢？是他父母呢？"耶稣回答说。也不是这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。这里面有一种思维的逻辑，就我们看到一个现象，这个现象是让我们觉得有缺陷的，让我们觉得是一个不尽如人意的一个生命的表现，不能怪他。但不怪他，要怪谁呢？我们的思维是回头找原因，原因他已经帮你说了，门徒是会思考的。他说就只有两种原因，一个是当事人，一个是他的父母。会不会是他父母，或者是他自己，因为犯了罪？所以造成他身体有残障、有缺陷，眼睛瞎了，这个思考是没有问题的。现在21世纪，全世界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都是以果就因，对吗？从现象要找到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。可是，唯独在这里，耶稣提供了另外一种思维，这种思维叫做真光。这个力给我带来非常大的冲击啊！因为我自己这么多年，我们很习惯的，这个世界最先进的、最文明的、最令人称羡赞赏的一种思考方式，不管在哪一个学问的领域，都是这样。可是耶稣在这里说，不是，你不是他，也不是他父母，意思说你这个思考是有问题的。 那他提出来了另外一种新的思考方式，看见一个我们觉得有缺陷的现象，我们要怎么去看待它？他说是要在这人身上显出神的作为。我以前的理解大概跟你们一样，那就看完这一章你就知道神的作为长什么样子，对不对？他就看见了，而且耶稣让他看见啊，抓一把泥，有没有吐口水抹在他的眼睛上面。我敢这样讲，今天如果让你弄啊，你会觉得、啊、那我不要看见了，因为这个过程呢、啊，会让人觉得不容易被接受。可是这么多年啊，我们很容易就是 take for granted， 我们读圣经啊，就会觉得哎，牧师这样讲，网上这样说，所有的资料都这样讲，也没什么问题，我觉得就是这样。可是这里面啊，出现一个很诡异的事情，就是在他身上要显出神的作为、啊、原文叫做 the works of God， the works of God， 就是上帝做出他要做的东西。直觉就是让他看见，对吗？对吗？你们好像没有什么把握了啊！因为长老每次这样问的时候，他后面都有安排哈。我们很容易这样想，可是真的只是这样吗？这整个事件记载的这么详细，只是这样吗？我先讲另外一面啊。因为这一段经文出现了一个字，出现了六次，你不多的人知道啊。我们先看十五节啊，对不起，第九节，有人说是他，又有人说不是，却是像他。他自己说是我，意思是说他被医好的时候，有人说哎，这个是不是那个原来瞎眼的？有人说是。有人说不是，有人说好像是，诶，他自己又说是。我告诉你，真正神的作为，照我们眼睛所看到的真正做出来以后，不会大家一致同意的。神迹的结果不是大家都会阿们的。亲眼看见的神迹，也有人说是吗？我要告诉你，人的质疑远远胜过真相。很奇特啊，这里就表达出来了。然后第十节，他们对他说，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？注意这两个字，怎么 How 是怎么被打开了？ How就是大家都在争论啊，怎么可能？是不是？这里面出现过六次这个字，原文希腊文就是 how。 我们看第十五节，法利赛人也问这个瞎眼看见的人说，他是怎么得看见的？怎么看见的？你们发现这是第二次，第三次出现在第十六节，法利赛人中有人说，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，因为他不守安息日。又有人说，一个罪人怎么能行这样的神迹呢？他们开始从质疑这个瞎眼得看见的怎么能，转到怎么可能有一个人可以把这个人让他得看见，一路的质疑。所以神迹未必带来意见一致，一共出现六次。接下来第十九节，如今他怎么能看见呢？所以两个方向，一个方向是质疑当事人，一个方向是质疑什么？那个医治当事人的耶稣。我就觉得很奇怪啊，这种事情有什么好辩的呢？ 你看见，我看见，他也看见。他爸爸妈妈说他生来是瞎眼的，然后呢，他本人也说，哎，我就是这样得医治的。但是好像在这整章的圣经里面并没有达到共识。那你们告诉我，什么叫神的作为？神做了一个他自己做的，为什么还要被这么多人践踏？要是我就不做了，拉倒，对吗？你藐视我的作为，我还要做给你看，还要问这个问那个，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我不干了。所以这一章圣经啊，所以它的焦点会落在什么叫做神的作为。我们第一个选择就是这个人他眼睛从看不见变成能够看见啊，这个没有问题，是神能力的彰显。可是这整章的圣经绕着绕着绕着35节啊，他峰回路转。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，为什么把他赶出去？他说，你问我，我就说他是这样。可是犹太人法利赛人就说不行，因为他不守安息日，他是一个罪人。这个叫推理啊，这个推理没有问题的，他不守安息日，这个是一个事实。他在安息日叫人起来行走，有没有？他说一个不守安息日的人在法利赛人看就是个罪人，因为他犯了安息日嘛，他是犯了安息日的罪人。罪人是不可能有神的能力与他同在，不可能有神的能力与他同在。那么即使他做了这个事情，不是神做的，一二三四，那么最后不是神做的，这就不是神的作为，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讨论的嘛。所以我告诉你啊，信跟看这两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弄清楚。三十五节，因为这件事他父母不敢说他的儿子变成什么样，那你们自己去问他，因为他们怕被赶出会堂。后来他被赶出去了，这个瞎眼得看见的人被赶出去了。到了第三十五节，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，后来遇见他就说什么？说什么？你信神的儿子吗？你们读圣经要在这种时候要静下来。如果是我问，你知道是我做的吗？你知不知道把你医好的是我？对吗？你信神的儿子吗？这个问题就是从看不见到看得见，从一个不知道怎么办能够重新看见，本来是一个能力的问题，是一个神迹的问题，现在转变为你信神的儿子吗？这个里面还是有一点转不过去啊。为什么信神的儿子会跟整个瞎眼得看见这件事情放在一起？很多人说，哎呦，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啊，我们承认他是神的儿子，他就有能力啊，他有能力他就能医好他。你讲的都对，但是圣经怎么讲啊？36节，他回答说，主啊，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？你注意啊，换句话说，这一节经文，这整个的事件，上帝的作为是往医治走还是往相信走？这是两条路啊。相信的路经过医治，但是医治的路不一定会相信啊。再讲一遍啊，相信的路经过医治，但是医治的路未必会相信啊。他说你相信神的儿子吗？谁是神的儿子？为什么医治不医治，这是一个事实的问题，要牵扯到你是谁，管你是谁，只要医治就好了，结果最重要，不是吗？是不是？现在整个世界，整个主流的思潮，拿结果来比赛，要看结果，对吗？ 常规赛完了就是季后赛，季后赛最后就是要进入决赛。长老过去这几年啊，我是那个啊旧金山勇士队的粉丝。其实我在十几年前我就注意到这个叫 Stephen Curry。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会吸引我的 NBA 的这个球星，除了 Michael Jordan。 在 Michael Jordan 以前，长老从头到尾三十年看 NBA 只有三个偶像啊。第一个叫 Bill Russell， 是一个黑人，六尺九寸 Boston 的，他拿到一个最高的荣誉啊，前两年过世了。第二个 Michael， 第三个就是这个 Stephen Curry， 一个比一个矮，一个六尺九，一个六尺七，六尺七不到，现在这个大概只有六尺四吧。 Stephen Curry 190，他的重要的地方是他改变了篮球的观念，而不是赢还是输，因为他带来一种你以前没有想到的观念，原来篮球是可以这样打的。他带给了所有六尺六寸以下的人一个新的梦。你知道以前美国的篮球，那个你没有六尺九你就不要玩了，那个禁区都是那种又高又壮啊，都是他们在玩的。我想我们一靠近他就被他什么，就被他撞出来了。那个时候真的比肌肉，但是现在大家都很准啊，三分球好像随便在丢，随便在进。我要表达的是，篮球的路啊，有禁区的路，也有外围的路，你知道吗？有远投，有近射，啊，有靠身材的路，也有靠练习准确的路。在这里他讲到上帝的儿子，你要信他，你不要去看你得医治没有得医治，他已经得医治了，但是已经得医治，现在有一个比刚刚得医治还要关键的问题，你到底信还是不信？我怎么知道要信谁？你要信上帝的儿子。我怎么知道上帝的儿子是谁？第三十七节，你已经什么看见他，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他。所以你要知道啊，他为什么让他生来得瞎眼得看见？为什么？不是要看见哇，这个世界好美哦，又下雪了，哎呀，那个姐妹好漂亮啊！享受神所造的世界，是神给我们眼睛很重要的一个功能，但是。很抱歉，我们眼睛的路不是这样走的。我们眼睛最后一条路是要看见谁？神的儿子。所以你在这个地上这一生走完，你一定要看见一个神的儿子。这个生来是瞎眼的，爸爸妈妈说，他本来就是瞎眼的，他原来其实是活在绝望中，他现在得看见了，照讲他就活蹦乱跳了。 No， 还有一个真正的目的这个时候才出现，我们一定要看见耶稣基督神的儿子。他说你已经什么看见他。原谅我这样讲，照着圣经，如果你这一生丰功伟业，学识渊博，财富很多，最后你临终的时候还是这个最简单的问题，你看见了吗？你看见谁了？哎，我觉得这个眼睛得看见，这个神迹在这个人身上彰显，才有一个终点，才有一个目的达到了。长老喜欢看美式足球，你喜欢看吗？就是全身那个装备有没有，然后抱着一个橄榄球就冲锋陷阵有没有，最后得分的时候叫什么，叫 touchdown， touchdown， 他一定要把球跟人踩到那个最后的敌人的界后，然后把球放下去得分 touchdown， 打正了得分了。你知道眼睛什么时候 touchdown？ 看见神的儿子了。那你看见了，你恢复你的视力，才真正进入一个荣耀的道路。下面当你看见他了，然后呢跟他说话，听他跟你说话，然后知道他就是对你说话的那一位神的儿子。神的儿子会对你说我们上一堂讲的真理。哎呀，你在想我们这一生啊，到底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啊？长老认识不少人，也认识很多很厉害的人，可是没有一个吸引我。不是他们不优秀，优秀不是眼睛，不是我的眼光最终要 touchdown 的目的。我问你，反过来，你对耶稣的认识，你跟他说话的经验，你听懂他讲话的意思多吗？够吗？深吗？是不是这样？你不要看这个经文很简单啊，第二三十八节他说，主啊，什么？我信，就拜他。所以我觉得这整章的圣经啊，前面刚刚我们读的，不是他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，乃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。神的作为，那我们就要问了，神的作为是什么？这里面大概就是两大类，第一个就是看见，第二个就是相信。相信以后说话，我觉得啊，这是非常神奇。换句话说，你经历再丰富，你经历再神奇，你若是最后不落在相信上面，就徒然一生啊。我们若只在今生有盼望，就比众人更可怜，这是保罗讲的。所以上帝的作为，我从三十八节回头来看第九章的第三节，我很确定原来这整段的记载，那么多人的质疑，包含那一个人被赶出会堂，最后都瞄准一个方向，相信。所以信心，原谅我这样讲，信心是比神迹、比能力、比上帝在我们身上的祝福更 touchdown 的一个目的。你什么时候你经历上帝的祝福神迹，你的信心没有 touchdown， 其实这个神迹就是徒然了。突然了，求主怜悯啊！我不是说神迹不重要，但我要说神迹不是最后的目的，从来都不是。你知道当这个人说我信他拜的时候，圣经啊，从此没有再有法利赛人对这个人提出进一步的质疑。我要告诉你，你经历神迹祝福，你遇到不同的人，他有百百种的解释。可是当你说我信了，我信了耶稣，他点点了。为什么？他没有办法质疑我有什么原因，我就是信了。所以我告诉你，信带来的力量是大于神迹在你身上的力量。你不要小看，我们总觉得信是为了神迹，错，神迹是带出信，因为信才能让众人哑口无言啊。你说我信耶稣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就这样 period 句号。你要怎样？我信。你要怎样？我信怎样？你想怎样？你能怎么样？ 我要告诉你，信不是一个好像一个很突兀的一个决定。然后39节耶稣说，我为审判来到这个世上，叫不能看见的得到看见。他看见了，对吗？叫可以看见的反而瞎了。哎，这个就有意思了。可以看见的，原来如果是法利赛人，他们本来可以看见，现在瞎了。从字面的意义，他们瞎了没有？从 physical， 他们没有瞎，对吗？可是耶稣说，你们瞎了，因为他没有看见什么瞎了。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没有办法跟神的儿子说话，就这样子。所以神的作为不会停在祝福和神迹上面，神的祝福要带进信心，更强更坚固的信心。否则的话，抱歉啊，在座的你们全瞎，是不是？哇，这种信息非常 powerful， 你知道吗？我们常常以为神做的那一种事最了不起，但是你忘了，上帝做成让我们可以相信这件事情，远胜过你以前想的那些事。我们回过头来看第九章第三节，他说，不是这些原因的问题，而是这一件事情要彰显一个超过这些原因的目的，这个目的是显出神的作为。神的作为是什么？刚刚我已经简单讲了，然后我们再来看一节圣经啊，第六章，约翰福音第六章。第六章啊，在第28节之前，你知道耶稣行了一个喂饱5000人的神迹，对吗？然后28节，经过这件事情以后，众人问耶稣说，我们当行什么才算是做神的功？注意啊，这里有两个字，一个动词一个名词，做是动词，神的功是名词。如果你把它直译叫做 work the works of God， 我们做神的功。可是下面29节耶稣回答说，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做神的功。中文的翻译多了一个字，原文没有，就是做。我再念一次，如果没有这个字，耶稣回答说，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神的功。神的功是神做的，对吗？我们以为我们要做什么，因为他做了什么，我们要用我们做的什么回应他做的什么，这样懂吗？但是他说，这些我做的事情，包含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，这都是我做的功。那你们要做什么呢？你们要做什么呢？我们以为我们要做什么，他说你要为永生的食物劳力。结果他说了一个最不可思议的话，信神所差来的这位神的儿子，就是什么？神的功，不是，就是做。你不需要做，你需要信，信带出来做，而不是做代替信。好，你知道他在讲什么？意思就是上帝真正要做的不是喂饱5000人，上帝真正要做的是，你们看见这5000人被喂饱，但是我要告诉你，我真正要做的是让你们信。啊，又来了，这故事重演了。而且如果你细读这个经文，它里面有一个 很巧妙的地方。28节，众人问他说，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？神的功在这里是 the works of God， 复数，这个功啊是复数。可是29节耶稣回答的时候说，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神的功。这里的功是单数， the work of God。 换句话说，所有他行神迹的一个很准确的目标只有一个，那个就是把你做成相信他是神的儿子。Yeah， 所以你要不要信？你说，我再想一想。 我就想把圣经丢过去、啊、对不起啊，这不是神的功啊。其实我们静下来好好的想，信原来是神工作的最高峰 touchdown， 其他的都是过眼云烟。信耶稣的得永生，看神迹的得下次还要看，这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命题，完全不一样的命题。然后第三十节他们又说，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，又来了。所以这个脑子转不过来的人呢，他就一直转不过来，他不是不聪明，他不是没有逻辑，他是因为没有相信。因为相信是一所天上的窗户，他如果没有打开，你永远就在人的思维里面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，你都是对的，但是你就是看不见。最后他们问，你到底做什么，你到底做什么？他说信就是神做的，你到底做什么，我要做什么。所以没有信心的人会问一大堆很了不起的问题。我觉得你碰到这种人就跟他讲说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祷告什么呢？他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。我们没办法，因为这一关啊是神的儿子自己做的，做成了他就过去了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祷告？因为你不祷告没有用啊，因为这一关除了祷告没有人能够跨过去啊。你做再多的工作不一定会成，所以不要为他什么收入好一点，关系好一点，学业好一点，这些东西啊、也可以祷告了。但是我要提醒你，你祷告这些你为的是什么？还不如单刀直入，信心，明白真道。回到第九章的第四节，当这个神的作为我们比较掌握的时候，他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。好了，又是做工，对不对？当你了解了神的工，这里讲到做工，你知道如果照原来的解释，你就会想到哦，耶稣你做完了，该我们了，对吧？你是师父，师父已经把一个人抓一把泥在眼睛一抹，就不需要眼科医生了，那卸下来就看我们的啦，你走吧。就我们常觉得我们是复制神神迹的一批人，但我们不是，不是我们不能行神迹，而是这不是神要在我们身上叫我们做的工。那你说啊，那都没有医治了吗？我有这样讲吗？你注意看圣经，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。上帝把耶稣差来，对吗？耶稣做的工，他说现在我们必须做上帝差我在你们这里做的工。这样听懂了？这里面有一个另外一个巧妙的地方，第四节，趁着白日，这个主词叫什么？我们。你告诉我医治这个瞎眼呢是谁做的？耶稣一个人。可是他现在提前告诉他们说，我做的工变成是我们必须做。我们是谁呢？当然就包含耶稣跟在座的门徒。第二节，门徒问耶稣嘛，对吗？换句话说，这里面就是我们经历一个上帝的神迹，把我们 touch down 带到信心的殿堂，目的让我们看见神借着耶稣真正要做成的工是相信他是神的儿子。这件事情确定了，他就说，那我们一起来 一定要做成神差我来要做成的功。那是什么功？叫更多的人相信，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。这个就是教会的托付，这个就是福音广传。弟兄姐妹，会不会有神迹我不知道，但是有神迹也好，没有神迹也好，最终都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叫人相信。因为耶稣来最后要做成的功，是叫人相信他是耶稣，信耶稣的得永生，就是这样。不清楚吗？其实蛮清楚的，对吗？只是我们期待的不只是这样。但是我要告诉各位，如果你年长了，有一天你要离开这个世界了，你还剩什么？信心。我告诉你，很多在你身上的神迹奇事你早忘了，因为上帝让你的脑细胞记不起来了，你没有办法可以夸口了。你只有一件事情，跟耶稣说，主啊，把我接到你那里去。就这样。这是什么？信心。你只需要这样的信心，坦然无惧。在这里讲到第四节，他说我们要做那个功，所以会进到约翰福音之后，就是使徒行传，对吗？就是他们一起在做神的功。所以我们把焦点放在神迹，这可以理解，但是记得神迹不是最终的目的。有神迹，这个叫做耶稣在约翰福音二十章说，他说跟多马说，你是看见才信，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。什么意思？神迹一定是用什么？肉眼看见，对吗？但是没有经过神迹，没有肉眼看见做基础的，能不能信啊？可以信。而且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什么？基督，并且因信他的名可以得永生。不就是这样吗？路一定要走对，这才是福音的教会，荣耀福音的真理。第九章第四节的后面，耶稣讲了一句话，他说黑夜将到，没有人可以做工了。黑夜是什么意思？我要告诉你，有人的猜测是这样，有人的猜测有两个。第一个就是你这个人总有一天会死嘛，你死了以后也就过去了嘛，也没有什么传不传的问题了，也没有什么神迹看不看得见的问题，就一了百了， sayonara。 可是圣经在这里讲，他说黑夜将到，这个黑夜可能指的你离开这个世界，也可能指的有人说，哦，耶稣基督再来，耶稣基督再来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嘛，因为审判来了嘛，对吗？可是这个经文呢，黑夜这个字让人有更多的想象的空间。因为在约翰福音的黑夜通常不是指的审判，通常是指的相对于白日而言的，白日的对面叫黑夜，对不对？那白日是什么东西呢？约翰福音第一章，它是世界的光，生命的光，光来到世界，这光是什么？真光。有耶稣基督在，而且被我们接受相信的那人，那一群人叫做什么？白夜，白天，懂吗？那如果我们对这个耶稣基督的反应像这里的法利赛人，他们就落在黑夜，懂了吗？所以他不是用我们肉眼看得见白天跟肉眼看不见的黑夜来区别，而是用你信他是神的儿子，还是你不信他是神的儿子。法利赛人明明知道他是生来就瞎眼，现在看见了，但是他们就说不是，因为他是个罪人，懂吗？换句话说，不信的人 他会把真理想成看成是黑暗的，因为他不接受耶稣是世上的光。弟兄姐妹，不在光中的就在黑暗里。所以我比较喜欢区分白日黑夜，信或不信。我告诉你，看见神迹你却不信，这个叫黑夜。没有看见神迹却能相信，这个叫白日。你到底是行在白日，做上帝要人信他是神儿子的功，还是你活在黑夜，不相信那已经显明他是神儿子的神迹？会不会很复杂？不会吧。长老的逻辑很简单，但是也很清楚，没有人可以做。为什么没有人可以做？对不信的人来讲，他没有办法做耶稣要我们一起做的工，对吗？我们现在要去传福音，要去建立教会，什么人去？信耶稣是神儿子的人。如果你半信半疑，如果你不信，还在想要不要信，小心，其实你没有办法把人带到信的那个阵营里面去 touchdown， 因为那个 touchdown 一定要是信的人抱着球放上去才叫得分。所以这里面讲到黑夜，那些不信的人来，就没有人可以做工，就是这样的人怎么做工？没有一个这样的人可以做叫别人相信的工，对吗？你不信，你叫别人信，这不是开玩笑吗？很多人说没有，我有这样的经验，我不信，就我跟他传福音，结果他信了，我还是不信，好像很骄傲的样子。你知道他信什么东西啊？对我来讲，这个不叫信，因为这不是真正出于光。不是白日的功，不是信心的功，好像纯粹是看结果。到了第五节，他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。耶稣在世上30多年，最后跟从他的门徒只有几年的功夫，他说我是光，信从我的不在黑暗里走，白日将至。他很多这种语汇，有的时候你读着读着不知道他在讲什么。我们回过头来看，这里面也有一个很巧妙的地方啊。第四节，黑夜将到，有没有？你把那个将划掉，所有的英文的圣经的翻译都有一个将，把它划掉，因为没有这个字。它原文是现在，现在式。接着他说没有人能做工，做工的做也是现在式，而且他的时态跟他的词性，那个黑夜来无人做，这两个做跟来它是一模一样的动词。换句话说，黑夜没有停在那里来，这边有人要做就没有停在做，因为耶稣是世界的光。不要怕，可是他明明说哎，他在世上的时候是世界的光，那他不在世上的时候呢？他不在世上的时候哎，圣灵降临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上帝其实要我们去做的，要门徒去做的，我们的福音的工作，其实因为我们是相信这光，看见这光，为光做见证。那黑暗怎么办？我们再来看一节圣经啊，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第三章19节，光来到 世间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，倒爱黑暗。看到没有？耶稣来了， 耶稣来的时候，这个世界原来是黑的还是光的？是黑的。但是耶稣来，黑暗会不会来就近他？有一部分，但是有很多就是不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自己是有罪的。所以不要担心我们面对的福音的对象他会不会相信，因为我们面对的永远是一个黑暗的时代，不幸的时代。那我们凭什么呢？凭耶稣把这个生来就看不见的人让他看而信，然后跟上帝说话。这个就是这个整个事件被记载在第九章，我觉得是最震撼人心的一页。如果我是约翰，如果我是门徒，我亲身经历过这件事，每当我传福音，我碰到黑暗的抵挡，我碰到法利赛人的责难，我碰到这个世界的逼迫的时候，我就想起这件事情，我就知道黑暗不能胜过光。信心可以让我们福音的工作、宣教的工作用光照亮黑暗，而不是让黑暗吃掉我们的光。如果我们的光是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这光是真光。如果我们信的是耶稣所行的神迹，这光未必是真光，迟早会被黑暗吃掉。哎，这不是很公道的一件事情吗？所以啊，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，你们都很熟悉的啊。他说第四节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光照在黑暗里，黑暗不能接受光。原文不接受叫 do not overcome，没有办法胜过光。他 开宗明义就告诉你，黑暗不能胜过这个来到世界道成肉身的光。第六节，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，名叫约翰，这人来为要做见证。为什么？为光做见证，为可以相信的路和生命做见证。第九节，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身在世上的人。身在世上的人，换句话说，所有在这个世上出现过的人，那光是真光，会照亮他们。这是一个解释。另外一个解释，身在世上的人，原文没有身，一切在世上的人，意思是说不信的人，他知不知道你是光？知道。他知不知道有信心？他知道。他知不知道你相信他是耶稣，是神的儿子？他知道，但是他不接受。弟兄姐妹，不接受就是黑暗。所以啊，每次来新生命的时候啊，我之前的祷告就是求上帝啊预备信息，然后求上帝让这个信息的传讲能够蒙上帝的祝福，最后是求上帝的信息领受，也有上帝的保守。我讲是我讲，很辛苦是一件事，我也不知道你们听成什么样子，对不对？有的说、哦、还好了，以前就听过了啊，谢谢你啊。你知道长老的道听起来很简单，你要讲起来给别人听就很难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脑子是属世界的多，属神话语的少，你的逻辑转着转着就变法利赛人，对吗？我们需要一个更单纯的生命，让看见，让耶稣这个神的光再一次啊把我们每一个人的路照亮。好，那么最后我们来看一出圣经啊，我觉得其实在约翰福音它反反复复其实出现同样的一种描述，第十二章的三十五节， 十二章的三十五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，应当趁着有光，有光行走，免得黑暗临到。下面，那在黑暗里行走的，不知道往何处去。三十六节，你们应当趁着有光，然后呢，信这光，信这光。所以相信主，相信耶稣是基督，相信这个福音，其实是让我们离开黑暗，是让我们重新有一种眼光，有一种思想，有一种让自己的生命重新建造的一个可能，像一棵树栽在溪水边。我凭什么这样讲？因为他这样说。我凭什么不相信他那样说是对的？因为他这样说还在。说他那样话的人已经说了几百年了，一个一个都过去了。弟兄姐妹，抓住那永生的，不要羡慕那个暂时的。这是我觉得第九章啊最吸引我的地方。所以到了最后，我们来看四十节，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耶稣说，你们都瞎了，就说，难道我们也瞎了吗？诶，我觉得有一点概念了，对不对？原来都只会质疑别人，原来都会用黑暗去挑战光，对吗？现在发现，诶，会不会我真的是他们讲的是黑暗的？我觉得他们有一点机会了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若是瞎了， 你就真的有出路了。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，所以你们的罪还在。所以求主怜悯啊，能看见什么？这个是信心的结果。不要用世界的眼光，科学的眼光，好像人文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，想要看出一个名堂，看出上帝的道理。上帝坐在耶稣基督身上，最后就是这一条路。我们认识一些人，我跟琪姐我们曾经有机会去服侍一个家。那这个家母亲信主了，现在只有母亲还健在。她有个女儿，这个女儿非常非常的优秀，是留学欧洲的。她曾经做过非常惊人的一些事业，被众人称道。我们碰到这个母亲，她母亲比我大几岁，就是流着眼泪跟我说，她说，长老，我没有别的期望，我只期望我的女儿信主，这就是我一生最大的盼望。可是她女儿就是因为工作很忙，就总是在家的时间不多。后来刚好有一次我去到他们中间，刚好她的女儿从外地回来，她回来其实我们也没有见到面。第二天我要离开那个地方，那后来他们临时告诉我，我们离开是中午以后，他说早上如果我有机会，我就去到他那里跟他谈一谈。感谢主，我们就去到他所在的地方，他们母女都在，然后就听他讲。他讲了蛮长的一段话，他的话就是他的专业，他在这个世界上足够傲人的丰功伟业，确实了不起。可是今天我去到他们中间，我要 touch down 的不是这些，他妈妈等的，日夜流泪祷告的也不是这一些。那个 帮助我们去认识他，跟他见面的另外一位同工，真正的目的也不是这个。但是越亲的人越开不了口，尤其自己的孩子又这么优秀。后来感谢主，我们就直接问他，经过一些交谈，你要相信吗？他说我本来就相信。这个很有意思啊。后来我们就简单的跟他讲，你要相信的内容是福音，福音里面有什么。然后我就问，那我们难得来，要不要我们就为你施洗？他说好。那水拿来就给他洗掉了。我告诉你，当天啊，所有的人在场的都哈，他说等这一天等了好久好久，尤其他的母亲啊，喜乐的眼泪，他自己也很喜乐。可是我告诉你，这个代价，那个地方离我们这里很远，要去一趟也不容易。我也没有想到，他也没有想到，妈也没有想到，他的同工也没有想到。但是这一切的事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那一天 touchdown。 我告诉各位啊，如果是为了这样的事，再远我都不嫌远。但是如果啊，你只是为了要请我去看 NBA 啊，飞到旧金山呢、啊，我不去。你懂我的意思？我觉得我爱那个东西，但那个不是我活在世上真正的 touchdown。 我们一起祷告。谢谢主，你看见了，你听见了，你让我们看见了，你也让我们听见了。主，愿你做成你的工，坐在我们的教会，坐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重新看见，让我们重新相信，让我们可以和你说话，让我们可以听你说话，让我们愿意做神差他儿子来到这个世界，要我们相信，要更多的人相信的功。谢谢主，愿福音在这个教会，在我们身上多而又多的彰显，愿白日在我们当中越来越显明，愿黑暗从我们当中越来越退后，让那个光照亮我们，好像我们所到的地方，所接触的人，可以驱散黑暗，叫不信的人、不信的心、恶意的抵挡离开我们，离开教会。主啊，若是出于你，求你彰显你的作为，就在今日，就在教会，就在属你的儿女当中被高举，你自己的名在这里被高举。谢谢主愿意来到我们当中，谢谢主愿意为我们舍己，谢谢主愿意为我们留下福音的信息，好叫我们一起做成上帝的工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